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接下来讲离间计，气死范增，假投降，即信替死。项羽毕竟是项羽，不管性格上有多少缺陷，但是其强大的军威不是谁都能抵挡得住的，此时的刘邦也不行。面对楚军的强大攻势，刘邦防守的是越来越困难，尤其是粮道经常受到楚军的进攻，粮草接济也是越来越艰难。无奈的刘邦派人向项羽求和，希望以荥阳为边界，荥阳以西归自己，其他地方都归楚国。项羽也被四处的叛乱和韩信北方战场的开辟搞得是焦头烂额，又加上觉得刘邦的条件对楚国颇为有利，就准备答应下来。没想到范增却坚决不同意。范增一直将刘邦视作项羽最大的敌人，必除之而后快。在范增的坚持下，项羽也就无不可地拒绝了刘邦议和的建议，继续战斗。刘邦早就知道范增谋略超人，现在更是意识到不除掉范增，自己早晚得死在项羽的手中，于是采用陈平的计策，给了陈平40000斤黄金作为活动经费，离间楚国君臣，尤其是项羽和范增的关系。离间的难度并不大，虽然范增对项羽称得上是忠心耿耿，竭尽心力，但是他架不住项羽刚愎自用，好坏不分呢。项羽做事基本上是随心所欲，有时睿智，有时糊涂。对范增呢，尊敬时称为亚父，可怀疑时也是毫无信任。陈平的计策很简单，面对着项羽派来的使者，故意错认成范增的人，特别客气。当知道是项羽的使者时，又态度特别恶劣。使者回去和项羽一说，项羽立刻就怀疑范增这是私下和刘邦有串联呢，于是开始防范起范增来。范增是怎么解释项羽也不听，气得老头是怒火中烧，愤而辞职。项羽呢，丝毫不念故人之情，痛快地答应了。可能在项羽看来，自己没有直接杀掉范增，已经是深念故人之情了吧。愤懑不已的范增在回乡的路上背上毒疮发作而死，其实老头应该算是被项羽气死的。可叹项羽既想要囊括四海席卷天下，又无容人之量，安能不败。可怜范增识人不明，选错了君主，悲剧收场。去掉了范增，对于刘邦来说算解除了远虑，但是晋幽还在，楚军还在猛攻荥阳，而且汉军已经处于随时可能崩溃的边缘。刘邦急的是团团转，却也没什么好办法，继续守下去吧，眼看就守不住了，等救兵吧，远水不解近渴，况且有没有救兵还很难说，突围离开吧，四面被楚军包围得死死的，就自己手下这些精疲力尽的士卒突不出去呀。这时将军纪信给他出了个主意。这个纪信在身材上和刘邦颇有几分相似之处，纪信提出由自己装扮成刘邦的样子，吸引楚军的注意力，刘邦趁机逃走。纪信这是在用自己的命为刘邦争得一线生机啊。刘邦当然是感激涕零，同时也痛快地答应了。为了活命，连亲生子女都能推下马车，现在有人主动站出来，还客气什么啊？当即陈平先是以刘邦的名义给项羽写了一封投降信，说好第二天早晨出城投降。 然后在第二天早晨，纪信穿着刘邦汉王的衣服，乘坐着刘邦的装饰的非常华丽的车子，率领了随从出城投降。为了不让楚军早早认出，纪信一直用袖子挡着自己的脸，包括项羽在内，楚军都以为真的是刘邦来投降了，是欢呼雀跃，高呼万岁。就在楚军的注意力全部被纪信等人吸引的时候，刘邦早就带着几十名随从悄悄逃离了荥阳。为了不引起楚军注意，刘邦几乎没带走几个文武大臣，而是将他们都留下来，命令他们在纪信诈降被发现后继续死守荥阳，为自己断后。当磨磨蹭蹭的汉军投降队伍终于到达项羽面前的时候，项羽也发现了不对，车上之人根本不是刘邦。愤怒的项羽在招降无果后，将纪信活活烧死。接下来楚汉继续交锋，互有胜负，基本上处于项羽到处，楚军是所向披靡，项羽不在，楚军则落花流水。而且各路诸侯包括项羽手下的将领也时不时的被刘邦说服反叛项羽。战争持续到公元前203年，此时汉军占据成皋，项羽率军与之对峙。正面战场，汉军深沟高垒，以守御为主，楚军呢多次进攻无果，双方互有胜负，相持不下。为了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，刘邦派郦基前去齐国，希望说服齐王田广和自己结盟与楚国对抗。同时做了两手准备的刘邦派韩信率领军马向齐国进军，准备游说不成的话就武力解决。谢谢大家。